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，走出病业假象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生死，奇迹发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18年4月11日。首先叩谢师父救度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，让我的心理和外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我的生命得以延续，使我能继续在大法中修炼，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，讲真相救人，跟着师父在正法路上向前走。第一部分，巨难中师父救我。2014年8月16日，我骑车过马路，被一辆突如其来的车撞起两米多高，在空中翻了个跟头，头朝下，右额头先触地，重重摔在马路中央。额头立马摔起鸡蛋那么大的一个黑紫色的包，衣服擦破，右胳膊肘露了出来，但没有出血。当时我的头脑非常清醒，我知道我又遇上车祸了。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在，有大法，谁也别想动了我，并不停地发正念。等家人赶到，我告诉他们，我没有事，你们把我送回家，我几天就好了。他们却把我送进市中心医院。躺在医院的床上，我才发现，右大腿肿得像水桶那么粗，膝盖已经转到腿的右侧。小腿骨已支撑不起来小腿，小腿成了一堆软绵绵的肉，受伤的腿剧痛难忍，胸部和两肋痛得连大气都不敢喘，只要一咳嗽就能令人窒息，一转头就晕了。在医院里，我被推过来推过去做各种检查，我就是一刻不停地发正念向内找。检查后确诊，右大腿粉碎性骨折，最大块骨头像手掌大，最小的像小拇指盖大。医生说粉碎太严重，必须手术治疗，那些小骨头渣子得做手术拿出来，粉碎面积大，离股骨头太近，不手术容易造成股骨头坏死，那从此就站不起来了。医生让我马上吃药扎针消炎，一星期后做手术，我家人都同意了。因痛得不敢说话，我在心里对他们说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你们谁也别想做了我的主。一个护士来给我扎针，我拒绝，大夫说，你不扎针不吃药，粉碎性骨折24小时之内会形成血栓，血栓上来人瞬间就没命。不管大夫怎么说，亲属怎么训斥，我就要做到师父要求的能放下生死，见美国法会讲法，纽约法会讲法，金刚不动，见北美巡回讲法。夜间剧烈的疼痛突然传遍全身，就像有无数条绳子把我捆绑起来，又用千斤重物压在胸上，身体一点不能动了，憋得我连气都喘不上来，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，全身已大汗淋淋。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，我感觉就要失去知觉了，只剩下一丝念头告诫自己，我不能死，我死了就是给大法抹黑，我还有很多大法的事情等着我去做，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。我不停地求师父救我，然后就像听到师父在对我说，否定他，正念足一些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 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。顿时一股巨大的能量透彻全身，面对死亡我毫不畏惧，心里平静坦然。我横下一条心，就跟着师父走，谁也别想拖走我。即使我修得有漏，一定在大法中归正，旧势力安排的我都不要。即使我生生世世业力所致，旧势力安排的我都不承认。我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黑手烂鬼。这时捆绑在我身上的绳子已经全部断开，压在胸上的石头被掀掉了，身上的疼痛逐渐消失。女儿一边不停地叫，妈你怎么了，你怎么了，一边用毛巾擦我脸上和身上的汗。我的眼睛睁不开，女儿什么表情我看不见，从她的声音我听得出她惊恐万状。我笑着说，我好了，是师父从死神那里把我拽回来了。女儿一句话也没说，转身出去了。后来她告诉我，她到外面好一顿哭。第二部分，大法超常，人间奇迹。天亮了，除了头有点晕，其他疼痛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大夫来了，女儿从医务室回来问，妈怎么办，大夫说不手术得签字，出现生命危险医院概不负责。我说办理出院手续回家。女儿说，我爸不同意，非叫你手术不可。我说别听他的，你去把字签了。2011年那场车祸，我的自行车被轿车撞坏，第七天我就康复。2004年我左脚被摔得骨裂纹，还有一次右腿摔得不能走路，师父都给我治好了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有师父管，如果不学大法我早就没命了。医院是给常人治病的，我不是常人，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如果动手术我死定了。师父要恢复我的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，你尽管放心，我一定能好。女儿转过头去擦去了浸在眼里的泪水，拿起笔在责任书上签了字。女婿大声呵斥，你胆这么大，谁叫你签的。丈夫大声喊，你想叫你妈死啊。甲乙同修来了，他俩叮嘱我，你就信师信法，腿一定能好，千万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啊。我说一定做到。甲同修到外边安慰哭成泪人的女儿，女儿说，姨呀，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签字时我手都在颤抖，我妈修的层次不够，师父能管她吗。甲同修说，你妈功德无量，师父如果不管他，他今天还能活着吗？你妈的腿师父保证能给恢复正常。甲同修的一番话使女儿平静下来。乙同修对我丈夫说，我学大法后肾结石都尿出来了，他比我精进，你不用担心。不修炼的丈夫还是不信。丈夫找遍了医院里所有他认识的人，上到院长下到电工，让他们从医学上告诉我，让我明白不做手术的可怕后果是什么。我对院长说，以前我全身是病，最严重的脊柱骨膜发炎和结肠炎，你们这个医院都治不了。我到省城的大医院也没找到治疗方法。我学大法，身上所有疾病全部根除了，我这条腿在大法中一定会出现奇迹。院长说，骨头都粉碎成那个样子，不手术能好，这在医学史上是没有的。院长摇着头走了，其他医务人员也一声不吭。丈夫又找遍所有亲朋，让他们从亲情上劝我，不手术不但会给以后生活带来麻烦，还会连累子女不能安心工作。开始那几天屋里人满满的，他们都呱呱呱讲个不停。我说，你们都不要讲了。屋里立刻鸦雀无声。我从大法神奇超常讲到大法红传全世界，从江鬼迫害大法， 讲到三退大朝，他们听了都乐呵呵地走了。婆母知道了此事，安慰丈夫，你不用愁，我去劝他，他不听，我就给他下跪。婆母真的来了，看着80多岁的婆婆为我操心，我眼圈红了。为了让她放心，我把发生的一切和我的感受全告诉了她。婆母出去训斥丈夫，你叫他守什么数？你没看见他一点都不疼吗？他学大法有师父保护，你快把他送回家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丈夫消停下来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有了空闲，我躺在床上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。每次查房，医生护士都用奇异的眼光审视着我，有的护士捂着嘴笑我，他们背地里议论医院里来了一个怪物，粉碎性骨折不治疗。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，我都善待他们，和他们谈笑风生。我知道在事实面前，他们会转变观念的。8月26日，也就是车祸的第十天，拍片复查。27日，骨科主任来宣布，小骨头渣全部复位，不用手术了，以后走平道和正常人一样。家人当时像得了皇上的赏赐一样，笑得别提多开心了。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。骨科主任说，那科里那些人都在议论，这个某某某指我的名字，他为什么不疼？接着又立刻竖起大拇指说，你是钢铁战士，你是钢铁战士。我说，我不是钢铁战士，我是大法弟子。贾同修自言自语地说，大法超常，人间奇迹呀。医院里两个护士跟我练起了法轮功，来探望的亲朋凡是尚未三退的全退了，有的医务人员也退了。第三部分，向内找，心性提高。回到家里，甲、乙、丙、丁等同修经常来看我。甲问我，你的腿将来能走吗？我说能走。他说最后看吧。乙说怎么也得两三年才能好。丙用手在我受伤的腿上连掐了好几下，一句话也没说。我知道他想看看我的腿有没有知觉。丙同修用食指在我小腿上连按三次，说你这腿是肿的吗？是肿的吗？哦，没肿。你下地走走我看看。我走给他看，他说你怎么还瘸？怎么还瘸？我愣愣地看着他们，心里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我的心被刺痛了。他们的言行不停地在我脑中翻腾，排不掉，压不住，挥不去。我反复琢磨，他们对待难中同修怎么和明慧网报道的大相径庭。我开始怨他们没有正念，帮助邪恶往下拽我，给邪恶助威，让邪恶高兴。我越想越没了正念，心想是否师父不想管我？在医院里，因我不手术，许多人训斥我，诅咒我，他们言行一丝一毫都没动过我的心。巨难中，我没掉过一滴眼泪。可现在的我，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直往下掉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急流中，被卷进了漩涡，在漩涡里苦苦挣扎，不能自拔。我跪在师父像前哭诉，这时一个声音说，这么多人都说你还不知找自己。在医院里，我已找出很多人心，我要在大法中归正，同修的言行是去我什么心呢？我向内找，没有答案。师父说，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，点到了你的痛处，你才感觉到刺激，也许真的冤枉了你，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，也许是我说的。见各地讲法时，曼哈顿讲法，哦，是师父让他们这么做的，否则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。这是针对我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来的，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意识到？我苦思苦想，就是没结果。 学法时看到，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，你得明明白白的提高。见大圆满法三，动作机理。我读到这行字时，既清晰又明亮，是那样的透彻心扉。我突然茅塞顿开，这些年我并没有好好修炼自己，而是用师父的法去修同修。之前甲乙丙同修对我讲述心中的委屈时，我从来都没有向内找过自己。师父让我遇到这样的事，就是要去我什么心的，我却用师父话去衡量他们，指出他们的问题时语言尖刻严厉，埋怨他们。师父的法你们都怎么学的？师父说，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。他既没打你也没骂你，连说都不能说，还怎么修？韩信能从地痞无赖胯下钻过去，他叫你从胯下钻过去了吗？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比不上常人呢？他们再在我面前重复那些事时，我表面平静，心里就不耐烦了。我看到丙同修发火时，从来都没向内找自己，师父为什么让我看见他发火？我空间场存有什么败物？我却用师父的话去修他。师父说，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，还想长功啊？见转法轮。当同修对我发火时，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在笑话他，魔性大发，这哪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，委屈而忍，还觉得自己修得挺好，能忍。我埋怨同修，这不是怨恨心吗？这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人心，如指责别人、显示心、委屈心、厌烦心、瞧不起别人、自以为是的心等等。这些心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，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它的存在，还以为自己做得对、修得好。这些心在不断膨胀，在另外空间形成的败物已堆积成山，散发出不好的物质，伤害着同修。师父一直在帮我往下拿这些东西，我却一直不悟，一次次都错过了机会去修同修，要不怎么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摔？师父是利用同修的表现，让我找到这些心，在修炼中升华，这可是太大的好事了。多少年来形成的这些心，此时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，我完全放下了，而且要一放到底。这时间感觉空间场被师父清理得清澈透明，那种幸福殊胜的感觉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描述，不满的情绪完全消失了，剩下的只是谢意和感恩的泪水。人心放下了，腿逐渐恢复了正常，外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不胫而走，市中心医院骨科医生护士在病房议论，一个练法轮功的粉碎性骨折不手术，好得比做手术的还快，真是奇怪。贾同修家乡一个干了20多年的赤脚医生说，既没打石膏又没下夹板，怎么可能好？这真是神话故事。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完全超出了实证科学范围，在常人这个层次面是无法理解的，但它却是真真切切确确实实的就发生在我身上。写出来是呼唤那些还没明白真相的人，能正面认知大法，能和我一样得到大法的救度，能和我一样无病一身轻，超凡脱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关于所谓病业的一些思考，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4日。一次在与同修切磋时，我问同修，如果你感到突然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，选自转法轮，你会想什么？同修回答，是师父给我灌顶，谢谢师父。那么如果你突然感到脑袋一胀一胀的很难受，你会想什么？同修答，这是旧势力的迫害，不承认它，否定它。 有的同修想这是宵夜，本文所谈只针对前者。为什么同事身体上的反应感觉舒服，就是师父的鼓励与加持，感觉难受就是旧势力的迫害呢？那么感到难受时的这一念与师父讲的，我们有的人一旦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，他就认为自己有病了。选自转法轮。情形是不是有些相似呢？因为身体不舒服了，就认为是旧势力强加的病业形式的迫害。如果突然感觉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，不同的人其反应一定不同。常人会想，是不是哪有问题了，得去医院查一查。他是担心害怕。修炼人会在修炼上想，这是在消业呢，因为修炼中要消业，消业就痛苦。选自转法轮。也有修炼人想，这是在掌功呢，因为师父说过，掌功时全身有时像通了电，冷热麻重转等等状态太多了，感觉上都会使你身体很难受。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。还有的修炼人会想，是否是自己的什么执着招来了麻烦，那就向内找，修去人心。上述的修炼人所持一定是对师父感恩的心，因为知道对修炼人来说，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，消除罪过，净化人体，提高思想境界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，是大好事。选自《精进要旨三》，越最后越精进。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那么接下来的走向会因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而不同。事发时的那一念很重要，因为师父说，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，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，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。选自《各地讲法二》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。你要走哪条道，你选择什么，你认为它是什么，接下来你就要面对什么，就要经历什么。一位60多岁的老年同修，在练功后又来了例假时，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，心就不稳了，去了医院，当然是啥也查不出来了，那也不能白来一趟吧，就花了5000多元做了个摘环手术。后来在学法时意识到了，哎呀，我那次可能就是师父说的这种老年人来例假呀，本来是好事，却因为不正的那一念，人为的给自己加了一难。作为人都有自保的心理，表现为越怕什么越先想到什么，因为越怕就越在意，以求尽可能做好防范应对。当身体有异样时的第一念是旧势力安排的病业观，而不是净化掌功，深究会发现内心一定有怕是病的执着。那好，旧势力就实实在在的以他的方式安排着你接下来的路了，你怕什么就给你来什么，你执着什么他就加强你什么。你想他是病吗，他就演化得越来越像病，如果还不悟，就会越在意所谓的病状，他就给你愈演愈烈，正念不强就可能走了人的道，那时可就真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。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针对身体的症状发正念，如果一段时间症状不见好转的话，有的人在信师信法上就出现了动摇，从而又生出了抱怨的心。同修想过吗？此时的正念否定解体的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这个表象，而你的就想身体舒舒服服，做事顺顺当当，不想吃苦的心却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结果自己的人心招来了鬼上门，人为的给自己招来了麻烦磨难。什么是旧势力的干扰？什么是自己该面对提高的关，提高的台阶？师父在法中明示，如果你说我在做大法的事，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出现什么事情，那一定是干扰，你自己要理智的去衡量，不要执着于只要我痛苦我难受了我就认为这一定是干扰，我只要痛苦难受了我就不干了，我就要发正念。 选自《各地讲法三》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师父说，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，我都不承认的，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。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。师父给弟子的安排中没有病业，因为牵扯病的阶段，在我们真正走入修炼后，师父很快就把我们推过去了。师父还说，你一提病这个字，我就不愿听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那我们的思想为什么总围着病业打转转呢？记得在明慧网上曾看到，一位同修在妻子的腰还是腿记不确切上长了个包，让他看看时，他说，我不看，那是假象。是啊，看都不看，这就是正念。问问我们自己，既然那个身体状况是假象，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再把它当作真相，真实的表象来对待呢？走过病业磨难的同修都会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为弟子的承受与加持，感谢同修的正念帮助，身体的巨大变化也让世人见证到大法的神奇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由于自己的状态牵扯了同修的精力，占用了同修救人的宝贵时间，又让师父为自己操心了。如果没有守住正念，寻求了常人的手段，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掉下了一截，这样看来，这段经历只是给住师正法、讲真相救人及我们的修炼带来了损失，这绝不是师父要的。再换个角度看，一难受就想到是干扰、迫害，为什么不是净化、长功？深究一下，是不是有一个不想承受这痛苦、难受的心呢？甚至不想承受和突破因家人要治病而带来的压力造成的亲情关呢？这种不想承受的结果是什么？是修炼提高还是往下掉呢？师父在法中讲到，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？为什么要过关？为什么要正念强？为什么要吃苦？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。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，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。学大法有保护，修大法也要吃苦啊。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。那么问问我们自己，心里做好了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的准备了吗？修炼还真就不会舒服，下决心走入修炼就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呀。我们真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。希望在各方面都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做事，三件事无可厚非。但师父不光让我们做事，还要我们提高啊，也只有不断提高才能更好的做事，三件事，而提高就必定伴随吃苦磨难。我理解这个吃苦不是苦修，而是要修出不畏苦的境界心性，在承受的同时，心性上来就在提高。我理解这也是修忍的一层内涵。我想修忍应包含容忍、忍受、忍耐、忍让、坚忍吧。修炼人的忍受、付出、吃苦，不是常人概念中的忍受、付出、吃苦，是提高升华的台阶，是返本归真的舟。通过学法悟道，我始终有一念，修炼中的人有变化就是好事，所以对身体出现的一些状况，视其为是消业、净化、长功的好事，是人体在向神体转变过程中的正常现象。如果表现强烈一些，那就是要多消些，要有大的变化了。感觉自己虽然身体在经历痛苦，但心是愉悦的。几天前在一次清晨打坐中，很突然的，脑中一块长方体的区域疼痛骤起，我当时一念，又一层天体在进化了，然后我就静静地体会它，感觉就像把这个区域扫了一遍，也就几秒钟吧，痛感消失。我对自己的解释是，它只是一个层次中的状态，心性上来层次提高了，低层次的状态也就不存在了。有时痛感消失只在分秒间。我从去年八月起，隔一段时间就会头疼一次，每次持续一两天，已经有五六次了。疼劲上来时，也容不得自己想太多，我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想着让自己空间场中从微观到宏观的所有粒子，在法中归正，同化大法。 最疼的一次，我脱口喊了一声师父。当时我想，这要是不修炼的人，准会是脑瘤爆裂。也就更加庆幸自己今生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，真是非常非常幸福。每每缓下来时，就是发自心底的谢谢师父。过程中自己没有往不好的方面想，就认为是净化，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定是最好的。细细体察，疼的程度是一次比一次弱。前几天那种状态又有点苗头，啊，又一次净化来了，但最终没有发生。我想也许是这层天体的净化已进入尾声了吧。在自己身体出现什么状况时，通常不会想什么旧事例，我是这样想的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就是想到师父，想到法，正念对待，什么旧事例，即使他虎视眈眈，在我的场中他也不起作用，所以我的事与旧事例无关。也有很多次关拖了很长时间还没过去的情况，数月数年，真的是拖的时间太长了。我知道那绝对是自己心性的问题，它的长期存在就在警醒自己，在这个问题上误在一个层次中的时间太长了，应该提高心性了，就像剥洋葱一样，一层层去人心吧。师父只看我们在磨难中坚定正念那颗心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。以上一些思考只在交流，如有认识偏颇之处，诚请同修指正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下面请听明慧文章，在病业磨难中与邪恶生死较量的过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，今年53岁了。今年的1月份经历了一场在病业磨难中与邪恶的生死较量，期间我坚信师父和大法，最终战胜了邪恶的干扰迫害。下面谈谈如何过的这一关的体会，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那天晚上发完6点的正念，刚吃完饭时突然就恶心起来，看了看表，离去学法小组还有点时间，心想先躺一会儿吧。可是到走的时候就起不来了，恶心呕吐同时伴着全身无力和浑身冷，当时也没用正念对待，就没有去学法。到第二天不吐了，但还是全身无力，浑身冷，咳嗽厉害且伴着吐痰，躺着翻个身，肺里疼得像裂开一样，走路缓慢，连练功都没劲儿了。到第三天，我想不能不学法不练功呀，就咬着牙起来练，练一套坐下歇一歇。随后几天症状没有减轻，连说话吃饭的劲儿也快没了，因为浑身无力和喘，上楼也上不了，还得扶着栏杆走走停停，更提不了东西，也抱不了外孙了。开始吐痰还正常，后来就咳出了血痰，里边带有小血块，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的念头，意念中跟我说，你的肺烂了。我就在意念中跟他说，我没心也没肺，身体整个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。他又给我演化成乳腺癌的假象，连做手术缝的针都在右胳膊上逼真的演化出来了。他还在意念中说，你得了乳腺癌了。我就跟他说，你少给我演化这个假象，我身体根本就没有病。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，我们这里不练气，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，我们把你推过去，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。他又说，你上医院看看吧。我就跟他说，师父说了，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？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我一边背法，一边发正念，解体身体出现的乳腺癌假象。随后，乳腺癌的假象消失了，但别的状态越来越严重，后来发展到连续2天吐血。这期间，邪恶的干扰更厉害了。他跟我说，你就把这臭皮囊扔了吧。我就跟他说，你看我这个皮囊不起眼儿， 在我看来很珍贵，我还要用它练功，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呢。到时跟我师父圆满回家。他一点钟又跟我说，谁谁都走了，这位同修也是因为病业假象离世的，你也走吧。我就跟他说，他是他，我呢，一定要跟师父走到底。这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，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，选自经济要旨二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。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力控制的人。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。背完我就跟他说，你听到了吧，我都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力控制的人，所以生老病死跟我没关系。一会儿他又冒出，你的元气伤了。我想到法理说的，那个元气那得高功夫的人才动得了的。选自转法轮。我就跟他说，谁也动不了我，我有师父有大法，宇宙都是我师父造的。我就被论语，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，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。我就发出一念，把你这不好的念头彻底灭掉。在过病魔的前几天，我都没有坐下来纯纯静静地针对自己的状态发正念，学学法都是过嘴没过心，走形式。这时我就想，我不能纵容邪恶没完没了的迫害，那几天我已经在滋养你了，我就决定不在孩子家了，晚上就回到自己家中。第二天就针对自己的状态好好发正念吧，但是静不下来。我就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，法能坚定正念。那我就先学法吧，就这样几乎半个小时学法，半个小时发正念。发正念时我就求师父加持，我是师父的弟子，修的是宇宙正法，宇宙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的，我有常人心，有不足可以在大法中修去归正，不允许你旧势力干扰迫害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。接着背正法口诀，就这样坚持了一上午。中午休息他还在干扰，说你心性守不住别修了。我就背法，因为是人修炼不是神修炼，既然是人修炼就有人心在修炼中表现出来。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。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选自转法轮。我说我就跟我师父一修到底，行与不行由我师父恒定，和你没关系，你说了不算。下午接着学法发正念，丈夫也在帮着发，学到五点多停下了。这时打过意念说，你明天就好了。我就用意念说，要是师父就谢谢师父，要是邪恶呢，你也别跟我玩这缓兵之计，你只有被清除的份儿。结果真好了，不吐血了，但还是身上无力，走路缓慢。我就跟自己说，你说自己是往高能量物质转化的身体，怎么还是这个状态呢？你这不符合法呀。我就想到师父法理讲的，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过去走几步就累，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保证是这样的。选自转法轮。我就发出一念，让这不正确的状态立即消失，结果真的身体也有劲儿了，走路也快了。经历磨难的时候，因为全身无力拿不了东西，出去都是丈夫陪我，好了以后我就自己出去。邪恶还是不甘心，说哈，你一个人出来了，那意思就是想往死里弄我，还跟我说你死定了。我就跟他说，你死定了，我有师父保护，谁都动不了我。我就背师父的法， 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，谁能动了你，就能动了我。说白了，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正法期间，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。选自《经济要旨二》。正法时期，大法弟子，他看动不了我，没意思，也就不干扰了。这次磨难前后持续了将近半个月，可能有在磨难中没有及时向内找的原因。在这次磨难中，我行与不行我也不考虑，也不让旧势力抓住迫害把柄，我就相信师父和大法无所不能。关过了以后，我就开始找自己。由于照顾老人，好几个月都没有好好学法，正念跟不上，将真相几乎停止。有时学法也是流于形式，没入心，发正念也是如此，心性守不住，总之是不精进造成的。师父在各地讲法释义，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都告诉我们了，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，所以被干扰最多的，被迫害的最厉害的，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，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，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，都会是这样。而真正那些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，真的是干扰不了，一点也干扰不了，而且正念很足，同时在帮助别人，真的是助世正法。这次能够战胜病业磨难和邪恶的干扰，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，全靠大法的无边威力。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伟大，法的伟大。相信师父，相信大法，是我们过好病业磨难的唯一。
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从有严重病业同修身上看放下生死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8日。不时听说或见到有同修出现严重病业，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情况，而且有同修失去了肉身，令人痛心。从我所在层次谈谈我的看法与同修切磋，希望能抛砖引玉。同修出现严重病业，那真的是过生死关，绝不能含糊，过不去有诸多原因。面对生死，我认为是一种看不见的迫害，甚至比坐牢更严峻。问题出现时，有病业的同修和周围的同修，能不能从这几方面思考一下？第一，扪心自问，真的信师信法吗？信不信师父给安排了最好的路？最好的路是指对修炼、对提高、对去执着心是最好的，而不是常人的好处。能不能真心做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，把心一放到底，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，无怨无执，去留由师父安排。第二，扪心自问，怕死吗？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生死，你就是神，放不下生死，你就是人，就是这个区别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，当然你能放下生死，不等于真的去死，修的是去掉人的心。有严重病业的同修可能都说过，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只承认师父的安排，但还是有的去世了，师父不管吗？当然不是。细想一下，在磨难中多大程度信师信法，多大程度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讲的法，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这样的境界，多大程度坦然面对死亡，多大程度转变了常人的观念向内找，多大程度怕死，多大程度求保护，多大程度放不下名利情，多大程度忘了修自己，把希望寄托在师父身上，多大程度固守着争斗、妒忌、色欲、
维护自己、显示等等人心，更有甚者对师父失望，修炼人应该怕死吗？这是漏。第三，扪心自问，怕活吗？有同修在备受严重病业煎熬的同时，恨不能早点结束，早解脱，活够了，实际上就是不愿意承受，想自己安排修炼的路。修炼人有好多事要做，应该怕活吗？这是漏。第四，作为在严重病业同修身边的其他同修，为同修着急，陪同修切磋学法练功等，费尽了心思，有时效果并不好。很多人都说要有正念，听师父安排，否定旧势力，放下生死，向内找等等。在同修那么艰难的情况下，这些已经成了大道理。试想，为什么不打开天窗说亮话，直接讨论放下生死的问题？大家已经有了共识，一说放下生死就是求不好的东西。我认为修炼放下生死就可以拿到桌面上说，谁都不敢谈何放下。一些在病业中的同修，痛苦无奈，求生的欲望很强，这时严肃地提出放下生死的问题让他考虑，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触及人心的深处，他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会向内找，找出自己的怕死之心，找出不足，真的放下生死。第五，达到大法对自己的要求。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修炼路是怎么安排的，应该修到什么样的境界，所以根本就不用考虑，只需严格用法要求自己，向内修，履行使命。特别是在遇到大关大难时，坦然面对，放下一切执着和人心，放下生死，努力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，去实践自己的使命，别无他求。以上是个人体悟，如有不对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